接下来呢，我先跟各位讲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说，全世界有最困难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把我的观念变成你的观念。那么这个过程通常在术语叫做行销，听懂吗？行销就是个观念传递的过程。那么第二个事情最困难的是把你口袋里的钱变成我的口袋里的钱。那么这个过程在专业的术语叫做业务。那么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归类为这两件事情，就是行销的成功才会有好的业务的结果。只是在这个社会上，已经有很多东西都不太需要做太多的行销了。行销一般我们可以再把它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取得信任，就是你相不相信我这个朋友；第二个部分叫做观念的沟通嘛，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观念。所以举例，我们薰芬大姐，她是我音乐系的学姐啦，只是是很久以前啊，不是啊，十年的学姐，因为她跟我听说是用的不错啊。那么他呢，我是很好的朋友。那么我告诉你，这样子，这世界上很多人都不太，每家公司单的商品线绝大部分都不需要行销，你知道吗？举例，水饺，我需要跟他行销为什么要吃水饺吗？还是吃水饺的好处是什么吗？营养成分都要跟他报告一下，不用对吗？而且第一个取得信任，我平时好朋友当然信任我对吗？第二个不用沟通观念了吧？所以行销可以做得很快，直接进入业务行为，就是我们要买哪一家，听得懂吗？啊，哪一家要花多少钱来买，就这样子而已。好，买哪一家就两公司的重点，要一对一行销。举例，你在两公司的行那个我们的入口网站内搜寻水饺，可以找到二三十家。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这边的新朋友，各位，你知道买哪一家吗？其实你会吃水饺，可是你不知道买哪家，对吗？如果就跟你讲说某一家举例像是阿飞水饺很好吃，如果你是我的好朋友，那你会觉得怎么说？好啊，你就一起买嘛，因为通常可能要1500块或是1000块2000块才会免运费，对吗？那1500好，那怎么办？那就我500嘛，那薰芬姐500嘛，那你也500嘛，不就凑起来就变1500了吗？这就是行销跟业务的结果。可是有些东西需要行销的，因为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个观念。哦，举例像是如果你要买这个保险，各位不是每个人都有保险的概念，对吗？保险就很有名的叫做意外跟明天，你不知道哪一个会先遇到，你知道吗？讲真的啦，如果你先遇到意外，明天可能就不会来了嘛，就会变这样了，这个是真的。那么你愿意接受这个观念吗？就是以防万一的观念，就是所谓风险分担的观念嘛。大部分各位，你会买保险，蛮多的人都是因为有这个观念，对吗？因为真的啦，万一真的出去有什么意外，那么你的家人怎么办？所以如果保险它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风险分担的一个观念，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观念，你又信任我，是不是如果我是卖保险的这个业务员，后面业务是不是很好做了？那么这就是重点。可是我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行销你这个保险啊，我会跟你讲说，郑先生，我们这么久的兄弟了一场，当兵同梯到现在，穿同一条内裤长大，今天我做保险，你如果不跟我买，以后就不是兄弟，以后咱缠不到，娶不老婆。这种方式可不可以？这种行销方式可不可以达成业务手段？
可以
啊，是可以的啊，因为是强迫性的，你知道吗？但是你很清楚，你没有得到短期的利益，可是你损失了一个一辈子的好朋友，听得懂吗？那么行销跟业务是所有商业行为里面共通的法则，而不同的行销方式、不同的业务的方式会产生不一样的行销的通路。那么这就是这些通路不同的由来是这样子。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这个美安公司的一对一行销，我放在最后面讲。一对一行销是最新的一种行销的方式。刚才之前我想跟各位简单讲一下这几个通路的不同，因为如果全体搞不清楚，后面很难听得懂。什么叫直销？大部分的人认为的认知是什么是直销公司啊？哪些公司你认定它叫做直销公司？蛮多人会告诉我说，他那就安插、无插、美的插。什么？听不懂啊？差异、差心、差 的家。没错，对对没错。他们叫直销公司吗？错，在通路行销学的定义上，在中华民国的公平交易委员会的认定上，他们应该叫做多层次传销公司。可是为什么大部分的社会上的人，会蛮多人，你懂不懂都好，其实绝大多数都懂啦，会把它归纳为认定为直销公司？答案很简单，因为在民国85年，传销这个行业在台湾迈入全盛期，但是有超过500万个人加入过传销这个生意，可是绝大部分赚不到钱，或是产生一些社会的问题，导致传销的声名其实不好听。所以传销公司开始不约同说：“小郑，郑先生，不要讲小郑，小郑都被误会了哦。郑先生，我们不是传销，我们叫做直销。所以跟我来听一下，什么不是传销？真的不是，我们叫直销。就跟我来听嘛，一不一样？还是一样啊，只换个名称有什么不一样？对吧？就这样子啊。金兰酱换个瓶子装，还是叫金兰酱，有对吧？变这样啊。他听了。”这不是都就是都一样吗？你学长你怎么？哎呦，你怎么又来这地方啊？怎么就这样子？要被上面那个轮椅紧紧的拉扯大起，你们就这样。各位，这就是传销被认定叫直销的由来，因为这些公司希望能够换个名称来让你进来，蛮多传统传销公司这样做的。但在真正的定义上，它不能叫直销。真正的直销的定义叫做 direct sales， 中文叫做直销行销，意思就是透过业务员直接而有效率的把产品销售到客户的手上。那么在这个定义底下，你就会清楚了，知道什么样的公司才叫做真正的直销公司。举例，像是汽车业务员的团队，他们就是个标准的直销公司。像是 Toyota 公司，举例，像是保险业务团队，他们就是个标准的直销系统，像是国泰人寿。信义房屋的这种房屋中介的系统，他们叫做真正的直销系统。路边推信用卡、卖羊奶、卖国语周刊的是业务员的系统，对吗？他们才叫做真正的直销系统。可是你会认为国泰人寿是个下三滥的公司吗？你会认为 Toyota 是个鸟公司吗？你会认为信义房屋是个见不得光的事业吗？会吗？在这个社会上，大部分人对这些企业都是叫做正派经营的观念，对吧？他们叫直销，哎，听得懂吗？他们才叫做真正的直销公司啊！我们要把应该有的荣耀还给他们。因为他们很可怜，在座各位，如果你是保险业务员，通常你不会真的叫直销对吧？因为怕你这个不会，我不是直销，我们叫做专业的保险经理人。就是在通路上，你把名字给人家用掉，用到烂掉，有没有？自己不敢去用的，还用电话里面告诉自己不是，有没有？就像银行叫我们叫理财专员对吗？理财专员就是业务员啊。他们就叫直销行销，就这样。好，那么直销业务在通路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是，他们是所有通路行为里面客户忠诚度最高的一种模式。因为薰芬姐跟我是这么好的朋友，她从少女时代就少女的时候就没有买保险，她曾经是我们韩国少女时代的团员啦，很赞是吧？我可以评价什么？好，那么跟我买保险，我的服务很好，我的交情也很够。那么当他退出演艺圈，嫁做人妇，洗手做羹汤，那么养儿育女之后，所以当他生了小 baby 的时候，那么他的小 baby 就会买保险，会吗？保单交给谁？是不是交给我？为什么？难道我卖比较便宜吗？没有，答案很简单，因为他相信我。我也不是讲过吗？行销在业务有没有取得信任、沟通观念？他已经信任我的观念，是因为他自己都买保险，后面还需要问吗？后面就直接就做业务了嘛？因为服务所产生的信任，因为信任所产生的忠诚度，而信任的这个问题，基本上到了现在的这种时代，它竟然变成了一个无价之宝。曾几何时，信任竟然变得那么有价值，你不觉得很可悲吗？30年前的台湾，信任是随处可得啊，就是人跟人之间都会互相信任，对吗？ 三十年之后，台湾竟然变成不对，就是这个世界上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我们工商社会竟然信任变得是那么样的难达到。其实这是一个社会的演变的悲哀。但是不管怎么样，直销业务模式它是最能够掌握顾客忠诚度的通模式。但也因为如此，直销业务模式会有很大的相对的缺点，是它的行销的效率会很低。因为一个业务员要花时间去服务顾客，他就无法照顾太多的顾客，他的效率会很低。如果你是一个业务员，你是一个优秀的业务员，你能照顾几个顾客？问一下你自己，100个、300个、500个，还是1000个？平均100-200就很厉害了啦。你要照顾1000个吗？开玩笑，那很岂止用老鹰来形容啊，只能用神雕来形容，好不好？我说你是小龙，你还想给我转世？好，这是直销业的好处是这样。那么它的利润分配模式也非常有趣。直销业有什么分配利润？直销业分配利润方式是非常重要。各位，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之所以会被认定是正派经营，它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它必须要照顾大部分人的利益，听得懂吗？就是要让大部分都能活下去。举例，鸿海集团谁最赚钱？不用怀疑，当然是郭董最赚钱，对吗？可是请问你，你们每一个鸿海的员工活不下去的举手，都活得下去，对吗？因为至少你每个月在我公司上班一个月，我不会亏欠你半毛钱的薪水，对吗？薪水高低是一回事，你愿意接受那就是了啊，不愿意接受换一家就好了嘛。104的林老师告诉你吗？你未必出类拔萃，但肯定与众不同啊。所以我告诉你是，至少我鸿海公司没有亏待每一个员工吧，每个月5号到了就领薪水，对吧？就这样子，我们照顾大部分人的生计，但是我扛上最大的风险跟营运责任，我当然赚最多钱啊，你们还理解吗？要不然换你来当老板试试看啊，怎么样？它是相对公平的，所以为什么叫正派？因为至少每个人都能活下去啊。但如果你花钱太浪费，就活不下去了。但是公司至少照顾你的生计，对吗？每个月月底到了就拿到钱嘛，这就是一个公司正不正派。一样，在业务的行为里面，他也要看利润分配。举例，让我爽一下，在这边有将近200个伙伴。那么我如果是那个保，如果是卖保险的业务的副总，我是团队的副总。好，那么这边100-200个人都是我的底下的业务员。请问你，我会一对一的教导你们每一个人怎么做业务吗？开玩笑，教完天都亮了，对吧？所以怎么办？用传统的金字塔管理的模式来管理。金字塔的顶端是我，对吗？那我底下可能2-3个协理，对吧？每一个协理底下可能2-3个经理，对吗？每一个经理底下可能10-20个业务员，对吧？这是个标准的金字塔的结构，可是它为什么叫正派经营？因为在这种利润结构分配模式里面，它是让最基层的员工可以获得最大利益。举例，郑先生是我底下的基层业务员，请问你，基层业务员他一进来会卖保险吗？不会吗？要不要教？要，谁来教他？是我吗？不是啊，是他的直属经理要教他，对不对？要带他，跟你讲怎么卖啊，带他去怎么抓的。那么第二个协理要干嘛？协理通常负责是比较多时候是这样，他可能负责业务的激励的训练，或者是找外面的讲师来做什么卡内基啊一些激励的训练，有没有？啊，是这样。副总干嘛？副总通常工作是比较多，就是我负责租这个办公室，有没有？负责这个办公室的硬体的设备，付这个钱，房租、水电、工读生什么的人事管家，有没有？帮你们做后勤支援。哎，否则你没办公室去哪里交保单啊？可以懂意思吗？所以一个订单的成立绝对不是他的功劳而已，一定是我们团队合作所产生的结果，这个各位都认同吧？所以我们只能说小郑先生他的功劳在这笔10万块的订单里面他的功劳最大，可是不可能是全部，好不好？好，那接下来问题来了，10万块业绩算不算他的？当然算他的嘛，这个没有问题吧？10万块算，因为他跑到那个订单，10万块是他的，对吗？各位，请问你教导他的这个经理，10万块算不算他的业绩？当然也算经理的业绩啊，算不算协理的业绩？10万块也算啊，这算不算这个副总业绩？当然算啊，为什么要这样算？很简单，因为统一计算的基准啊，听得懂吗？ 统一计算基准，重点不是我们四个人都算十万块的业绩，重点是我们这四个人各自可以从这十万块乘上几趴，可以拿到多少钱，听得懂意思吗？十万块大家都算，那个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不管几层每一层都算，这都不是个问题，重点是这每一层的人这四层可以各自乘上几趴。公司告诉我们业务员说，郑先生你很认真跑到这个订单，其中的25%我会给你，所以郑先生可以从十万块乘上25%拿到这笔钱，叫25,000块，听懂吗？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可以拿到这个钱。那么经理应该拿比较少对吗？因为这笔订单里面他的功劳不可能像他那么大，所以公司说我一样要奖励这个经理的认真待遇对吗？但是你可能公司可能多给你10%，所以他是10,000块乘10%，上面的协议可能剩5%而已，因为他的功劳相对，从这笔订单来说他的功劳相对比较小。到了这个副总，这笔10万块我可以挣上几%？可能剩2%而已，你懂意思吗？我可能剩2%而已，所以从在这笔利润来讲，最高的利润会给谁？基层业务员，最低的是我这个副总，对吗？可是基层业务员的好处是什么？每笔利润是最高的，但他的缺点是没，他其实是有做才有，没做就没有。你的利润最高，但是要靠自己，对吧？比较辛苦。我这个副总利润最低啊，只有2%而已，对吗？但是我叫积少成多，对吧？因为在座各位200个人，我只要能够带领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创造业绩，我的2%才有意义，对吗？也就是说，基层业务员如果业绩不好，会不会干掉这个副总？很难有立场干掉，我知道吗？我讲句难听点的话，如果你不认真去跑业务，你会赚得到钱吗？赚不到。就算把我2%都给你，你会赚得到钱吗？也赚不到。25%变成27%，有什么差别？听懂吗？哎，你不要有2%就赚很多嘞。我要问房租水电，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传统业务员的分配的方式。来，如果我的2%可以赚到100万，如果我2%这个月可以分到100万的佣金，你知道它代表什么意思吗？那代表的是我的组织网，我的这件200个业务员，这个月我们一起努力创造了5000万的业绩，听得懂吗？因为我一起努力创造了5000万的业绩，我的2%才会变成100万。其实100万也很少，因为我光那房租水电费应该没剩多少，但是那就是这样嘛。可是你知道吗？这5000万我拿到100万，对吧？这5000万有多少钱是分给基层业务，像这些这种的，是25%哎，那叫1250万，是分配给所有的基层业务员，你们论功行赏，业绩高的领得多嘛。业绩低的领的少嘛，但是你们加起来总共分配到的利润是1250万，公司让最大的利益拨给最多的基层业务员，让每一个业务员都能够在这行业尽可能能够存活下来，唯有你们每一个人能够存活下来，我的2%才会有意义，这才是从直销这个行业到现在这几十年上百年历史以来会被认定叫正派经营的真正的观念。它不是分配几层的问题，是它让最基层拿到最高的利益，听得懂吗？就是这样，这个是很重要的基本的逻辑。因为我要跟你讲，这个是很重要的。再来，连锁加盟，连锁加盟跟直销是很像的一个分配模式，它只把原来的四层的分配压缩到剩下2层而已，就是总部跟分店，就是2层。所以每一层的平均获利会提高，因为原本4层再分变成2层，当然获利会提高啊。可是总数是不变的，哦。但是一样最高利润给谁？怎么最高利润给总部？最高利润是分店，哦，没错，要小心一点讲话，没有办法。分店至少50%以上，总部举例7-Eleven总部每一家分店抽10%，不赚钱的分店抽几%？10%不用怀疑，他赚到钱呢，10%，他削到半的分店呢，也是10%，不要怀疑这样子啊。那么这就是总部跟分店的差别，你会发现跟直销的业务分配是一样的，逻辑是一样啊，只是层次变少而已，对吗？所以连锁加盟是不是正派经营？是啊。直销是不是正派经营？是啊。是因为层次的多寡导致这么正派吗？不是，这不是原因，是因为利润分配是相对公平的。好，多层次传销重点就来了。多层次传销，各位，你如果有研究过，各 都有看过四五十家以上的多层传销的传统的传销的公司的制度，我告诉你结果最好去判断它的逻辑。各位，逻辑是这样，多层次传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精神是，如果看直销是四五层的分配，对吗？那么连锁加盟压缩到只剩两层。说真的啦，从这个社会的财富分配的角度来看，剩下两层的连锁加盟店，它对这个社会来说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财富相对集中在比较少数人的手上，它不一定是真的是个好事。那么多层传销的理念就从这么来了，他希望透过更多层次的利润分配，让更多人有机会赚到钱。他希望透过多层次的利润分配，让更多人有机会赚到钱。来，我们先不要看其他任何的问题，我们只单看这件观念好了。直销有四层，连锁店有两层。他说我要多层的分配，让更多人有机会赚到钱。请问你，你认为这个观念是对的还是错的？对的，对吧？请问你在这个社会财富分配的角度上，这个观念是对的还是错的？当然是对的，然后说在哪里告诉我？他是对的，可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每一个人都认同这个对的观念，对吗？问题是把这个观念放到传销上来，感觉就怪怪的，对吗？感觉传销似乎不像我想这样，对吧？因为我告诉你，一个公司正不正派，跟他分配利润的层次多寡并没有关系。刚才不是说过吗？是利润分配公不公平？所以你看知道传销问题在哪里了吗？多层次的分配的概念是对，但它的利润分配的逻辑是有问题的，才导致传销后面衍生出一连串的问题，好不好？所以传销的问题在这边出来了。传销通常都告诉一件事情是，当你爬得越高，你知道，你爬得越高，你的阶级越高，你成为人上人的时候，你的趴数会越高，听得懂吗？当你爬得越高，传统的传销逻辑，各位你没听过，听过别人讲过，对吧？当你爬得越高，你的趴数会越高。那么他们会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跟你讲说，我们平常大家在上班，人往高处爬嘛，你是不是往上爬，从这个副理到经理到协理到副总往上爬，对吗？你踩着很多人肩膀往上爬，你的钱会越多，你的薪水福利会越高，对吗？那么传销也是一样吗？你爬得越高，当然你的钱会越多啊。这种是哪个白痴讲出是这个观念？我要告诉你，如果你在鸿海集团，你从一个基层员工做到副总，你踩着很多人肩膀往上爬，得到更大的权力、更大的金钱跟福利，对吗？但是被你踩过的人，他不会挂掉，他不会活不下去的，他只是升不上去，他是继续以他的薪水继续工作，听得懂吗？可是传销不同，他会告诉你说，你爬得越高，你的趴数越高。换成是我这个蓝钻，我爬得很高，对吧？你们都是我的传销商，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啊。问题是我拿到25%，哎，那么你拿几趴？那不是讲过吗？我爬这么高，25%是我拿，对吧？那你拿几趴？请问你，2%就换你拿，难道你换你拿25%？听懂意思吗？哎，一比一的就那么多，换成我25%，你当然是2%，换成还有什么话好讲，对吧？那我怎么来呢？我25%如果可以赚到100万，代表什么意思？如果25%就可以赚到100万，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是我的组织网只产生了400万的业绩，哎，我就可以拿到100万，知道吗？那么你们呢？400万的2%叫做8万块，200个人栽培，你连吃饭都不够，听得懂吗？利润的分配公不公平差在这边啊！我再问你一次，直销跟传销是一样的模式吗？是一样的吗？在利润分配逻辑上是完全相反的啊！谁告诉你传直销都一样的啊？我常听到很多朋友跟我讲传销，哎，黑龙赶快的，那谁告诉你都一样？怎么会一样？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怎么会一样？你来告诉我哪里一样？人很好玩啊，会把不懂的东西归类叫都一样，知道吗？你玛莎拉蒂跟兰宝基尼这两种跑车一不一样？不一样。你没资格跟我讲不一样，你没开过，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讲不一样？听得懂吗？没开过的都跟 没资格讲不一样，对吧？你不是看数据而已啊，什么零到一百分之几秒钟，对吧？没看就没有资格讲不一样，对吧？顶多只能好像不一样，对吧？因为你都没弄过啊，你都没试过，没有去分析过，对吧？没有做过，凭什么讲不一样？一样的意思啊，大部分都不懂，所以就以讹传讹，传直销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模式啊，好不好？也因为传销利润模式的就是多层次传销分配，其实关键是对的，这个没有问题。哎，四层跟八层分，难道四层是对的，八层就错的吗？哪有这种事？问题出在哪里？你现在知道了吧？利润分配不公平，多层次分配的概念是对的，但它不应该让少数人得到大部分的利益，这个部分才会出了问题。也就是因为如此，基层业务员牛市会非常的快，因为你们赚不到钱，对吗？像真正赚到就离开了嘛，离开这个是不是讲我坏话？那个大饼看得到是不是？他的十万块业绩我也算对吗？可是他拿两趴，我拿25%，这还有天理吗？你觉得是公平吗？所以他当然干掉我，对吧？我会背负着很大的人格风险，因为感觉我在骗一堆人。但不是，他其实是让强者可以得到最大利益而已，可以短期致富啊。那看你愿不愿意接受，那是另外一件事。可是当有人格风险之后，人一旦变少，只剩下少部分的人要等到，还是要达到一样的业绩才够抵上那样的钱的话，那怎么办？只剩下一半的人还是要达到一样业绩，那怎么办？很容易会产生第二个叫囤货的风险，这就是传销最大的两个风险，叫人格跟囤货风险。绝大部分人对传销都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或是还好，但是他永远都不赖，他从来不会去研究为什么他会讨厌传销。其实就是人格跟囤货的东西，那么它的原因都是因为利润分配不均所造成的。好，后面的形象动物就很容易解释了，因为后面形象动物它越来越开发的是效率。我刚才说过，忠诚度是不容易保持的，所以效率是比较容易增加。因为科技的进步，举例，我们形象没有那个东升动物的形象，一发出就50万本出去啊，效率高不高？50万本的效率比起直销100-200个效率就差别很大。效率当然高得多啊，但是效率高的背后代表是服务的降低，那么就代表是忠诚度的降低，这是相对的。所以所以50万个人大概就5%的人会买，对吧？另外95%都是没有做便当店便当的，有没有？那么这样子这生意能不能做？能不能做？
可以，
可以啊。你现在看到每一个通路都有成功模式，也并不是没有。因为50万的5%叫做25000个顾客，他当然可以做，只是你懂不懂操作那个观念而已。有没有更高的效率的空通路？有啊，电视都问了，他们有500万个家庭有签有线系统，效率当然比这个高了10倍，对吗？500万家庭，全台最恐怖的电视台是47、48跟49，好不好？你每天早上转过去有没有？40几台都是那个戏剧台、日剧、韩剧什么剧的有没有？50几台是干嘛的？新闻，所以7点前不是看40几台，7点的干嘛？看新闻对吗？转，47、48、49、50转到你要看，好，是不是看了3遍了？看过3台对吗？好，啊，看完到8点之后呢，又转回来嘛，49、48、47，一直看6次。可是大部分是不是就看过就算了？有没有买？有，大概不到3%而已啊。喂，500万的3%多少你知道吗？是15万的顾客，这生意能不能做？可以做，东升动物全身体一年是200亿，好不好？全世界到目前为止行销效率最高的一种通路模式是哪一种？都写给你看啊，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网络行销，它是全世界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通路里面行销效率最高的通路模式。它的原理很简单，因为在网络上成本比较低，你可以比较容易提供给客户商品的资讯，所以资讯完全透明化。实体世界你不可能在大润发跟家乐福来回的比价，因为你要付出太大的时间跟金钱的成本，听得懂吗？不是你不想比，也不是你不想知道，也不是你不想知道别家的价钱，是因为你要付出太大的代价，对吗？但在网络上，你可能3秒钟换一家都可以啊，对吧？很简单，因为资讯完全透明，导致顾客很难有忠诚度，或者说几乎没有忠诚度，对吗？来比价的效应的原因是因为，各位今天要记得，在消费心理学上告诉你的是，价钱不会是你唯一的考量，除非品质相同，听得懂吗？举例，如果酒店哦跟 G2000，你会去比价的举手，你怎么比？你 不会第一个先比价钱对吧？第一个先比什么？比喜不喜欢啊？喜欢再来看价钱接不接受啊？听得懂吗？好，那么电脑就比较可以比的，其实两台一模一样的电脑，当然不一样就不能比啦。你拿 iPad 跟 P 那个红旗的 PC 怎么比啊？你比什么比啊？如果两台是，如果一模一样电脑，在一模一样的电脑在 A 厂商卖20000块，在 B 厂商卖19999，你跟谁买？是 B 对吗？对啊，一块钱你的忠诚度就卖掉了。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的现实，好不好？因为资讯完全透明，它代表是忠效率会是最高的，但它的忠诚度也是最低的。各位发现，在随着通路演进里面，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每个通路成功的模式和直销跟连锁跟这个网络行销，它是个相反的通路的观念。因为直销是拥有最高的顾客忠诚度，但是最低的效率。可是网络行销拥有最高的效率，却拥有最低的忠诚度。它没有对错的问题，是看你如何去经营这个生意的问题，好不好？这才是这些通路演进的一些历史哦。那么，如果一个新的通路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同时兼顾人的忠诚度跟网络的高效率。如果你可以同时兼顾人的忠诚度跟网络的高效率，各位，你觉得这样的新的通路模式有没有机会变成主流价值之一？如果两个可以兼得，对吗？那当然 OK 啊！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 OK， 对吧？而如果那个通路还是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经营的，对吧？那你可以来研究这个生意，好不好？刚才这些通路没有一个是你可以去经营的，有本事你弄一个购物台给我看。对吧？购物网站感觉很容易弄，对吗？可是如果你很难把竞争力延伸到网络上，大概很难赚得到钱。哦，代金转六级求高他，受刑看看。好不好？网络很多人做到后来都发现，李组长眉头一皱，发现事情并不单纯。喂，你都没看过背锅头，好不好？那么，唯一可以兼顾人的忠诚度跟网络的高效率的通路模式，就是你们公司的一对一行销。刚才说过，郑先生，对不起，你家就是你要买的日常用，随便讲就可以了。卫生纸，我讲十场有九场都会讲卫生纸，所以就知道卫生纸是几乎是每一个人必备的东西，当然他们谁敢跟你握手啊？真的这样不会简单。好，那么我想跟各位讲，一对一行销很关键，就是小郑跟我聊天，我说他家需要他家要买卫，因为家里剩不多，剩一两包了，要买卫生纸。好，可是要买卫生纸的时候，你们公司有卖卫生纸？有哎，我们的合作厂商有十几二十家都卖卫生纸，举例 Happy Go 这一家就有卖 ，7-Eleven 也有卖，我们讲 Happy Go 好了。好，而且 Happy Go 很赞哦，500块就免运费，所以你买个一箱卫生纸8-900了没有，就马上免运费，这个很赞，你知道吗？因为大部分都1-2000哎，他500就免运费。好，那这样的话我跟你讲，郑先生，美安公司不东西，好，你要买卫生纸吗？不东西，好嘞嘞嘞，哦，这位朋友，你家要买什么东西？水饺。他如果跟我讲说他要买水饺，我怎么跟他讲？不东西，好嘞啊！当然，他是外省人啦，我可能跟他讲说，翻成中文，我们公司也有卖。另外，这位感觉就是美国回来 NBA 的那种 ABC 的先生，有没有？他可能英文比较行，我可能就翻成台湾英文跟他讲，叫做 We sell it to 这个你也念得懂对吗？台湾英文是很好用的，很多英文到后来都变成是美国的英英字典变标准的词汇呢，像 long time no see， 好久不见，有没有？这个到后来美国人都认为它是个标准的词汇，就是到后来大家都讲对，那就是对啦。最近有一句话，我认为它将来非常有潜力变成老美都认定的一句话，是我的朋友啊，我同那个伙伴啊，最近去美国参加那个北卡的大会嘛，很兴奋，日子过太爽，在纽约吃坏肚子。台语叫闹塞，那怎么办？去药房买药啊。可是药房买药，大部分人离开学校之后，你的英文慢慢退化到国中程度，所以你也不会讲闹塞啊。他怎么跟他买药？总不能说I was 挫塞，也是对方那种挫塞什么意思吗？不会，这个大陆人还听不懂。 简单的词汇拼出一句台湾英文，对方就听得懂了。他就告诉他的那个店员，就说 ，My shit is like water。经销商在美安，我会不会有人格风险？不会，对吗？而且我跟郑先生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不但是好朋友，他对我的购物还有忠诚度，对吗？因为光是2到33%就会有忠诚度了。我有500万种商品哎，我的商品数量到目前是家乐福的100倍，好不好？这100倍的数量，各位，你在家乐福可以买到你家所有东西要买的东西吗？你在家乐福可以买到你家里面所有要买的东西吗？很难，对吗？你皮鞋就不在家乐福买的、啊，皮鞋在哪里买的？可能在什么蓝印啊，或者是阿寿的没有？他怎么不在家乐福买？家乐福难道没卖皮鞋吗？他为什么不要？就不喜欢而已啊，不然你要从别人家，他其实还蛮便宜的、欸。那、啊、你衣服在哪买的？搞不在酒店总对吗？你怎么没在家乐福买？就不喜欢而已啊，可是你搞不好牛奶在那边买的啊，搞不好猪肉在那边买的啊，等等不一定啊，像这样子啊，你还光说我的500万商品你不一定跟我买啊，讲真的，但是我的几率一定是加入了100倍啊，因为我有500万种商品哦，一直去跟朋友讲说温某西马威哦，破龙维修也来买啊，好美塞哦，我们又卖国农鲜果在那个Happy Home 有卖，好，那么。我的朋友没有任何的风险，造成我也没有任何风险，而且他对我的网站还有忠诚度，对吗？这是美安公司掌握忠诚度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那么第二个，他通过我买是通过我买吗？不是啊，还是通过网路，对吗？连接到 Happy Go， 连接到经常去买，对吗？这一边叫做网路哎、欸，我们就同时兼顾了网路的高效率，听得懂吗？当我左边兼顾顾客忠诚度的时候，右边让他通过网路去买到他本来就要买的东西。你们公司的一对象可以完全兼顾人的忠诚度跟网络的高效率，还有第二个，我需要囤货吗？我这个经销商不用，因为货都在谁那边？货在金石堂那边啊，货在家乐福那边，货在那个叫 Happy Go 那边啊，是厂商那边，关我什么事啊？你们公司不但能够兼顾人的忠诚度跟网络的高效率，还让每一个经销商不需要去背负人格风险，也不需要背负囤货风险。那么它还是传销吗？这个生意非常有趣哦，来研究一下。所以接下来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怎么样成为经销商。因为刚才说过了，美安公司如果拿到多少钱的回馈，我们会把一半给消费者。意思就是说，如果像金石堂给我6%，我们的消费者会拿几%？3%。人家说一人一半，感情不会散，就是这个意思吗？哦。那么他3%，我3%，就是你一瓶，我一瓶，好不好？另外一家厂商给我10%嘞，顾客拿几%？我 5%嘛，哦，我拿5%嘛，就是你用一瓶，我用一瓶，有看到那个多多的广告吗？没有。那么再加点20%的人，他几%？10%嘛，你再一瓶，我再一瓶，有没有？所以他们三个人都有一瓶，但是每家公司有三瓶，这就是每家公司的商业模式。美安公司把剩下的三瓶有没有来跟美安公司的经销商像我这样来分享这笔利润？所以经销商成为美安公司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当然要先加入成为经销商，但是。